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今天我要讲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是先知以赛亚的个人经历，讲着他怎样蒙主的呼召，使我们对这位先知有更多的认识。当以赛亚看见圣洁威严的神的时候，他立刻察觉到自己的污秽不洁，无法在神面前立足存活。然而有一位撒拉弗用红炭沾以赛亚的嘴，将他的罪除去，使他不至于灭亡。新约的使徒保罗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在罗马书第七章第24节也是这样的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保罗写这些话语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失丧的罪人，乃是神的圣徒，已经得救重生了的。他深深体会到自己肉体的软弱无力，迫切的需要圣灵的帮助，才能够活出神的要求来。只有神的恩典和能力覆庇着我们，我们才能够为主而活。人的力量是无用的。相反的，如果人承认自己的罪孽和无能，在神面前反而有盼望。因此，我们今天所要依靠的仍然是神的救赎。当以赛亚的嘴唇得着洁净以后，跟着就是他蒙召的经过。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的经文。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这以前，以赛亚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呼召，今天很多人也没有得着神的呼召，原因是他们还没有得着洁净，他们还没有看见自己的需要。神绝对不会使用污秽的器皿，这是可以肯定的。虽然神的话一发出就蛮有能力，神能够使用他的话，即使是出自不洁之人的口，神一样可以使用。但这并不表示这人是个清洁的器皿，因为到了时候，神也必定审问。神的审判是严厉的。以赛亚听见神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里显然给我们看见了神的三一性，表现在多数的这个词里面。以赛亚听闻主的声音之后，便回答说：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头一次听见神的呼召，就欣然地接受了，并没有考虑或挣扎，乃是十分自然的反应。今天侍奉神的人，必须先得着洁净，与神建立了好的关系，然后才可以被神使用。他们的嘴唇必先有碳的洁净，他们要先承认自己的罪，才可以守洁心清地服侍神。下面是以赛亚先知所接受的使命，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的经文。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神吩咐以赛亚传的信息十分特别，这信息是向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发出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的经文，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很多人初次看这一节经文，以为神要差遣以赛亚进入那些耳聋眼瞎心地刚硬的人中间去，其实不是。而且神绝对不会使人的心刚硬，神只会容许人的心刚硬，神也不会来弄瞎人的眼睛。但是如果没有神的介入，人的心眼是不会被开启的，而神是不会使人变得刚硬和眼瞎的。其实以赛亚的工作是将神的亮光带给人，只不过是光明显出了人的瞎眼，在黑暗中盲人和眼睛看得见的人是没有分别的，或者说人根本察觉不到他自己是瞎眼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3章14、15节引述了这里的话，说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神是绝对不会使人的心变刚硬的。可是主耶稣到世上来，他是世上的光，光一出现就显出了事实的真相，令本来隐藏的事物都被揭露了出来。这正是主耶稣和以赛亚所要表达的意思，光一来到就使人的原形毕露。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4节到16节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接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基督福音的光能显出人的瞎眼，人的心硬，人对耶稣的拒绝，但绝不是基督叫人变成瞎眼或者是心刚硬的人。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我们是时常得胜的，这是个事实。 今天我们的工作是撒出神话语的道种，让神的灵透过这些种子在人的心里发芽生长，有结实收成的一天。现在让我们进到以赛亚书第七章。这一章圣经里面预言到以马内利怎样经由童贞女而生，并且记载亚述怎样的攻击犹大。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记载的是一场的内战在犹大和以色列中间爆发，而以色列又跟叙利亚联盟，结果构成了对犹大的威胁。第六节到第十节讲到以赛亚和他的儿子施雅亚述在上池的水沟头遇到犹大王亚哈斯，并且传给他安慰和鼓励的信息。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是当亚哈斯王不求征兆的时候，神主动的给大卫家一个证据，就是童女生子作为证据。第十七节到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亚述大军侵略犹大的土地，而这正是先知早已预言他们要得的审判。下面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我来读这第一节的经文。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辛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列王记下第十六章第二节说，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列王记下形容犹大王亚哈斯的话。现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是紧接着第六章以赛亚的蒙召的。当时乌西亚王死了，他儿子约坦接续他作王，统治了十六年。然后列王记下第十五章第三十二到三十四节这样说，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有历史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约坦是一个好王，正如他父亲乌西亚那样。可是约坦的儿子亚哈斯虽然接续他父亲作王，却是行恶不行善。亚哈斯统治了犹大国十六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他统治期间发生了内乱，也是以色列国多灾多难的时期。列王记下第十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这样记载说，亚哈斯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恶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亚哈斯是个恶王，然而他却因为北国以色列联合叙利亚来攻击他的事感到胆战心惊。当时的叙利亚称为亚兰， 不过亚哈斯虽然是很惧怕，但是他似乎是已经料到他们最终是得胜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二节的经文。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亚哈斯因为行恶，得不到神给他和他国民的福气。结果亚兰王利行和以色列王比加联盟，一起前来恐吓攻击他和他的人民。起初亚兰和以色列都尝试着要攻占犹大，可是他们独自的不能攻取，所以才联盟。亚哈斯也以为他们一定可以把耶路撒冷攻下来，可是尽管亚哈斯目中无神，但是神仍然没有准备将犹大人交在敌人的手中，那就是说犹太人被掳的日期还没有来到。从历史上我们知道，以色列国还比犹大国早灭亡，而犹大被掳也不是掳到北方去，乃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的经文。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树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因为神还没有准备交出犹大王任他被掳，所以神仍然还看顾犹大国，并赐给亚哈斯王安慰和鼓励的话，使他不至于跟埃及联盟，做出不智慧的决定。于是神就差遣以赛亚先知去见亚哈斯。从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几件事。首先，以赛亚要见亚哈斯是到上池的水沟头去见他，神指示以赛亚要到这个地方去见亚哈斯。这个上池的水沟头是一个水泉的源头，是供应水给耶路撒冷的。在这里耶路撒冷居民的饥渴可以得到解决，只有水源才可以解决人饥渴的问题，因为它的供应是源源不绝的。这可以说是一个象征，显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所得的福气只能从大卫家中取得，因为那生命的活水是从大卫的后裔中出来的，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将生命的水带给人类的。以赛亚要在上池的水沟头见亚哈斯。池这一个字的字根，那意思就是福气。事实上，在当时的地理环境下，水池对人来说确实是一种的福气。诗篇第84篇第6节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不但如此，这池更是一个上池，就是最高的水池。上池这个上字，原来希伯来文用了30次来形容至高者。早在创世纪第14章18节，麦基喜德为亚伯兰祝福的时候就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而这一位麦基喜德又是至高神的祭司，至高神的福气在上池的水沟头显现出来。同样 主耶稣到世上来，他也赐给人真正的福气。还有是在漂布地的大路上，这是一条宽敞可行的大道，是令旅行者感到舒适的。在属灵的应用上，大道是可以令人清洁的。箴言第十六章十七节说，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大道是一条圣洁的路。以赛亚也用过这个比方，在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第八节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同样，圣经也以道路来象征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诗篇第八十四篇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这给我们看见，得着那一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基督，是人生最大的福气。今天我们有得着这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吗？我们有经历到他是活水的泉源，能够解我们生命的饥渴吗？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第七章。现在让我把今天所讲解所思想过的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到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九节这一段的经文再读一遍，让我们仔细的思想其中的意思。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这里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土地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等子却仍然留着，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第七章，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辛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辛和利玛尼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孽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让我们来同心祷告谢恩。 主啊，我们谢谢您再一次让我们有机会学习你的真道。是的，你是恩于我们，你在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的大陆上向我们施恩，这显明说只有您是活水的源头，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也只有您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从你的真道上所领受的成为我们的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